然后呢下面开始辅导这个法界战。法界战的总的科判呢也是两个，一个是讲名义，第二个是讲论题。现在呢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也讲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所敬凡夫位，第二呢是人敬道位，第三呢是就是清净的果位法身。前面第一个科判已经讲完了，今天讲第二个科判，人敬道位分三：第一，清净障垢之相；二，修行之相；三，获得之次第。获得的次第。首先讲第一个问题是讲这个清净障垢之相分三：一，以法界作为种性合理之相；二，障碍以意义宣说；三，能治所知之相。那么这个三个科判当中呢，第一个是法界作为种性合理。那么实际上我们就说，在这个科判当中也是讲到了这个清净障垢之相的这个联系。为什么这样讲呢？此处本来是讲的是清净障垢之相，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清净障垢它的这个所依如果不抉择，不安立是法界的话，实际上它的这个障垢啊或者说清净障垢的这些都安立不了。所以说呢，第一个科判讲到的是这个法界作为种性呢，它可以成为涅槃的所依，也可以成为这个不净法的所依。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有一个所净和能净。如果没有一个这样一种法界的种性呢，不可能安立所净和能净。所以这个连接呢也是这样理解的。下面就讲第一个呢，是法界作为种性合理之相。如是与诸种相似生其果，无种亦无果，智者必不信，种之则其性诸法之所依，次第若能净，或得成佛位。那么首先是讲比喻啊，比喻呢就是说如是与诸种相似生其果，这个是讲这个世间的比喻。世间当中我们说有种才有果，没有种就没有果，而且就是说所产生的果和它的种子是相似的，种西瓜的种子最后呢就是这个得到西瓜的果。那么种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稻子的种子呢，最后就生起这个稻子的果。实际上都是这样一种什么样的种子呢，生起什么样的果，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种的前提。那么反过来讲，如果没有种子呢，不可能有果，或者说有一个种子错乱生果的，这些都不可能存在啊。这个方面在世间当中呢，对这个问题都可以知道，就是无种无果，有种有果，有什么种结什么果，这方面就三个方面呢都可以了解这个问题。无种亦无果，智者必不信。那么这个无种亦无果呢，这句话一方面可以对照前面的这个两句，就是前面讲诸种相似生其果，那么有种就有果，有什么种就有什么果。那么对照呢，如果没有种子呢，就不可能有它的果，就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从对照前两句也可以理解，那么对照智者必不信也可以理解。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在整个法界当中没有种子，没有种性，也没有通过种性的果，如果这样安立的话，智者必不信，有智慧的人不可能成性的。为什么不可能成性呢？就成了断灭见了。那么成了个断灭见，没有在整个法界当中没有种性。如果没有种性，现在我们安住的这个轮回从哪里来的啊？如果没有种性，释迦佛如何成佛的？所以说如果说没有种也没有果的话，这个智者绝对不相信的。第一个，我们现在必定已经有了显现了，而且这种轮回的显现它就是一种所依，就前面昨天我们讲的一样。那么这个蛇的这种显现必定是神子，所以说如果我们说有神的这样一种错乱显现的时候呢，必定有它的安立的基础，这个神子就是它错乱显现的因。那么现在我们必定有了这样一种不清净的这些轮回法了，不清净的有情界气世界，我们的色身和这些心识都有了。那么如果有了这样一种不清净的果法，我们就知道必定有一个错乱的基，这个错乱基就是种性，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说没有种性如果说是没有种性也没有果的话，不管是从轮回的果来讲，还是从释迦佛的这种果来讲，都不可能的事情，绝对成断灭。你如果说没有种性也没有果的话就要说现在我们的一切凡夫的显现都没有一切菩萨和佛的显现都没有，这个方面才合理。但是这个绝对是断灭见，不可能成立的。所以说我们说必定有个种性，这个种性就是法界，把这个法界作为种性绝对合理的这个宋史是这样理解的。下面讲种子指的其性诸法之所依，那么如果有了种子就会有它的果，也就是说如果有了种性择其性，那么这个择其性的其字就是讲这个种性，那么通过这个种子的性就是讲这个种性呢，就会变成诸法的所依。那么这个诸法的所依这个法字呢可以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这个法就是讲佛相续当中的功德法， 就是说这个种性啊，原始的这个法界种性是佛相学当中功德法的属一啊，这个方面讲必定是有种性，而且把法界作为种性合理的。还有一种这个法的意思呢，就是讲轮回和涅槃法，诸法的属一，就是说是这样，有的这个种性，这个种性作为一切轮回法和作为一切涅槃法的属一啊，就前面我们刚刚讲过，昨天的内容就是讲到这个含义嘛，其性即生死，性是一夫人啊，就讲那个时候呢，也是讲到这个种性呢是作为生死法和作为涅槃法的所依处。次第若能尽或者成就，如果有了一个这样一种这个种性，而且上面有这样个人，暂时有个人，那么如果通过次第消尽课程，次第消尽种性上面的个人的方式呢，最后就获得成佛位，所以说叫次第若能尽的话获得成佛位。那么这个种性是有的，但是呢有不一定要在凡夫会见到，那么凡夫没见到这个种性不等于没有，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一切的种性呢在我们相应当中具备，但是不见到的原因就是因为课程，那么把这样的课程逐渐消尽，就可以现前殊胜的这个种性，现前无为法的法身啊，这个叫次第若能尽或者成佛位的意思。所以总的意思呢，在对照科判就讲法界作为种性合理之相，在里面呢，在这个颂词当中讲到了世间的比喻啊，总和果之间的关系，然后讲到了这样一种法界呢绝对是有的，而且把这个法界作为种性呢可以生成生死法，也可以就是说是消尽生死现前本具的这个功德法，所以说呢这个就叫做法界作为种性是绝对合理之相。下面是讲第二个科判，障碍与欲意悬殊。那么虽然有本具的法身，但是如果显现现象上的障垢不消尽的话啊，这样一种本净法身仍然是无法显露的。日月常无垢，以五种覆以五种覆蔽云雾以烟等罗喉首级成，如是星光明覆蔽以五垢，贪爱嗔恚眠吊举与疑惑。首先呢是讲比喻，第一个颂词呢是从比喻讲的。日月常无垢，那么这个日月常无垢呢，就讲太阳也好，月亮也好，它的光明本具的，它是恒常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垢染的啊，恒常都是光明啊，不垢染的。但是呢，就是说有的时候不显现呢，是因为具备了五种障蔽的自性，具备了五种障蔽的因缘，所以说有的时候日月不显现出来就是这样的。比如说今天下午的这个日呢，就是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清楚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薄云啊把它盖住了。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没有云的时候，它就会非常非常光明；但是如果有薄云呢，它必定就受了这样薄云的这个这样一种影响，所以说显现的并不是这么清晰，也是这样的。如果它的云层越厚它的这个显现呢就越不清晰，就是这样。那么在讲的这个五种障蔽呢，就是讲云雾烟罗喉首和尘这个就是讲五个比喻。那么就是说如果虚空当中有这个云有雾有烟，然后呢就显现罗喉的首罗喉的首呢就是在就是说这个汉传当中很多地方都是讲罗喉的首是通过罗喉的首把这个日和月抓住，或通过罗喉的首把它挡住的这个外面讲的。在藏传当中讲罗喉的脸罗喉的脸把它挡住的，或有的时候把它吞掉了，或者有时候把它挡住了有时候讲这个罗喉呢，它就是讲一个大脑袋没有手脚的这样的，而且后面呢也是空的，吃了之后就从后面出来，有这样的，有的时候吃了之后吐出来的这个方面就像罗喉，前面我们讲宝学论的时候大概提到过，有的时候就称之为阿修罗王罗喉罗阿修罗王，有的时候是一种心术这样案例的。那么如果有罗喉的时候把这个日月挡住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日月也显现日食月食日全食日偏食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有这样一种案例。还有呢就是尘第五个呢就是灰尘灰尘太大了，那么就没办法看到这样一种这个日月就这样各个城市当中沙漠当中灰尘太大了看不到日月就是这样一种本体。那么如果云雾烟罗喉首和尘远离之后呢，恒常无垢的日月呢它就会显露出来。那么下面是讲意义，如是心光明覆蔽于五垢，那么这样自心也是恒常光明的。那么自心就是讲他的心性就是讲他的这个法性如来藏。那么这种法性如来藏法身的自心呢，它是恒常光明，但是呢如果有这个覆蔽呢它也不显现。那么此处的覆蔽呢也是讲五垢五垢也好，或者有的地方讲五盖，那么这个盖呢也是覆盖的意思如果有了这个五垢法呢，就会覆盖住心性无法显现。此处呢也是对应前面的五种垢染，如果有这种五种垢染显现不出光明，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通过修法善巧的远离下面的五种垢染之后呢，心光明才会显露，所以说不修法是绝对不行的。 无证光明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贪爱，第二是嗔恚，第三是眠，第四个调举，第五是疑惑，分别和前面的五个比喻对照。其中的贪爱对照云，嗔恚呢对照烟啊，这个和前面彻底不一样啊。前面第二个是雾，那但是这个方面呢，嗔恚的对照是烟，眠对照是雾，然后调举对后罗后罗，疑惑对照尘啊，从这个五个方面来对照的。第一个呢，我们就讲贪爱的自性。贪爱的自性是什么呢？对于五欲贪着不舍的这种状态那么对于这个五欲贪着不舍，那么这个就二立成贪啊，这个贪心。那么贪心呢，它是一种这个接近啊，有一种这个滋润的自性。所以说这个比喻成具有水分的湿润的云，和这个方面有这个对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内心当中对五欲啊，或者对一切的诸法有这个执着的话，那么依靠这个贪爱就会障缚我们的心光明。这个就很清楚的讲。那么如果是不是在放在这个大论点当中这样清楚的讲的话，平时我们会想这个贪欲，我对这些法产那个贪心又有什么障碍的，对哪个方面对我们就是说有这个修法方面有障碍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说这个贪心就是一种复辟。如果你对于五欲的执着，这种执着心导致没办法见心性，所以说只有把这个贪爱心远离之后呢，才能见心性。当然这个远离的方式，远离的次第不一样的，一下子彻底像佛一样远离了做不到。但是我们就是说通过初修法啊，初的对治压制住，通过空性把它除根。那么初的对治呢，就是讲这些这个心舍现世的修法，自住小欲的修法，不净观的修法啊，前行的修法，这些都是通过初的对治来压制贪欲心的一种方便。那么但是这样修下去也不是一个究竟的方便，所以说真正要把这样贪欲心拔根断除，只有修空性。只有在修空性啊，通过这样一种究竟的修法才能够连根拔啊，把这个贪欲心连根拔除。所以说我们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要通过修持于就是说心舍现世等的修法，厌离心的修法，来让我们的心呢不在于不在这个很严厉的去执着这样的对境。那么当我们不很严厉的执着这个诸法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心不执着这些粗大的五欲了，我们就会有精力，就会有时间更精进更专一的去修空性。否则我们要修空性，因为我们的心贪着五欲的缘故呢，我们想修空性都不堪能，或者我们想修空性一两天还可以修，时间一长就修不下去了。为什么呢？贪心太大了，对于这个五欲的执着太大了，这种五欲的执着就会障碍我们把这个修空性的法坚持下去。所以说如果我们对于这个五欲不执着的时候呢，就会一心一意的修空性，因为它大的障碍扫除了，这个时候呢才修持断根的法才是比较保险的。所以说呢，对我们来讲两个修法都需要，一个是就近的对治对治法，不管大圆满大手印，还是说是人物和法物这个空性，这个也需要修。还有呢就是说是厌世心也需要修，原因就是前面所分析的一样啊，就是这样。如果偏重一个呢，有可能都会出现一种障碍第二个呢就是嗔恚，嗔恚的和烟对照。那这个烟雾啊，很浓很浓的烟雾啊，就是在寂天菩萨的入行人当中也是说犹如烟蔽空嘛，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嗔恨心呢，犹如这样一种浓烟一样，会障蔽这个天空。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这样一种这个嗔心呢，它是在产生痛苦和就是说痛苦因缘的时候呢对一种背舍的状态啊，一种背弃的一种不高兴不愿意的状态，一种嗔恚的状态。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讲如果升起了这种嗔恨心，这种严重的分别心也是障缚法界的一种自性，它呢是言一样的。第三个呢是眠，这个眠呢就是说上次解释的时候，这个眠也是有这个懈怠的意思，而且直接讲就是懈怠啊，直接讲这种懈怠的自性。那么这个懈怠就像雾一样啊，这个雾呢就是雾蒙蒙的看不清楚啊，有这样一种本体。所以说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如果用雾挡住，我们就没办法就是说是很勇猛很精进。比如说下大雾了，高速公路上面下大雾，我们不敢开快了害怕就撞到前面的。所以说如果是有这样一种物的自信存在的时候呢，就会就没办法就是说精进去进去做很多事情都有障碍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相信当中有懈怠呢，也不会精进这个懈怠就是这个对于善的法，对于善所缘不愿意屈辱的一种自信就是一种这个懒散嘛，一种懒散不愿意屈辱。而且呢它是可以增长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染污这个懈怠可以增长种种染污。所以说这个睡眠和懈怠呢都是一个自性的只不过懈怠的它的这个层次更广一点，它面更广，睡眠呢它就是说是稍微窄一点。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这个睡眠和懈怠一样。那么如果喜欢睡眠或者说喜欢懈怠，它是以障碍精进为性，增长染污增长染污法的。所以说我们经常喜欢睡眠或者经常喜欢懈怠，不喜欢修善法，那么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染污法次第次第就会增长 这个方面就和物一般。那下面呢讲调举，调举是什么样的自信呢？调举是对于这样一种所缘境不寂静啊，对于所缘的对境呢不寂静为信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把心专注一个地方，但是呢如果内心当中有这个分别心，有调举，我们就无法专注啊，我们就心就调来调去的，就像这个把这个一个东西调过来调过去一样，所以这个方面一直这样调过来调过去，它就不安住在一个地方的。所以说我们心如果有调举呢，对于这样一切境都是调来调去的。我们要打坐，本来打坐应该啊安住在一个所缘，安住在一个所缘，要不安住在菩提心的所缘，要不安住在空性的所缘。但是如果你的心调来调去的话，那么就不安住所缘，这个方面就相当于平时的胡思乱想，和这个胡思乱想有相似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的心胡思乱想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就知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我的心是没有定的，不会对于一个定住，这个方面就是个大障碍。我们如果真正要修禅定，要修先前法界自性，那是必须要心很专注的一种状态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调来调去，那就专注不了，专注不了一方面成为禅定的障碍，一方面也是现前法界自性的障碍。所以说这个方面和罗侯的手一般啊，他能够就说是伸过来把它挡住或怎么样啊，这个罗侯的手或者罗侯的脸调来调去的，有的时候就能够把这样一种啊这个日月挡住。所以说呢，我们就内心当中这个胡思乱想太多了，那是没办法安住的。尤其我们要修法的时候更困难啊，我们要修一个禅定，修一个禅定的时候呢啊，内心当中的这个想法非常多，这个方面就难以安住。所以说要对治调举呢，实际上就是让心低沉啊，让心低下，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或者就是往内收，这个调举是往外散的一种状态啊，调举是往外散，然后这个时候要对着它呢就往内收，哎，把自己的心往内收，这个有很多修法啊，观佛像啊或者其他很多这个修法都有。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真正要遮止住调举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根本因呢，要真正要遮止这个调举的根本，第一个我们要做的事情就必须要减少琐事啊，琐事要减少，琐事越来越多，我们的心外散的就越厉害。那么你的琐事越来越少，你看的少，听闻的少，这个方面呢你的这个调举的心就越少，就这样。那为什么有的时候上师也说呢啊，修行人也不要看很多这些电影啊，不要看很多电视啊，或者不要听很多这些不必要的这个收音机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听得多啊，你见得多，你思考的就越多，你会操心这个操心那个，万一两个国家打起来怎么办，万一这个事情发生了怎么办，这个时候你会想很多，如果你想很多，你的心就静不下来，这个是一个本体，一个自信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能够做得到的话，尽量减少这些琐事，尽量减少琐事，在修禅定的时候呢也是一个总因啊，也是一个总因。为什么叫修禅定之前你要做的事情都要做完啊？不管是从你当天要修禅定也好，当天要修禅定之前你必须要观察，哎，我的事情做完没有，我的门关好没有，这些要该想的全部想好，然后啊全部做完你开始修。如果就是还有事情没做完，你在修法修的中间啊，突然想起门没有关啊，跳起来关，不关贼进来怎么办，贼进来把我偷怎么办，这个是分别念一个一个月就来了。所以说如果你把这些事情做完之后呢，你就不会想了，有一星期的修法，这个是一做之前的这种啊完成琐事的。那么从整个我就会很长时间要修禅定的话，那么就是整个琐事你都要完成。当然无关众人说你的琐事是做不完的，什么时候做完放下就完了啊。如果我们说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全部做完我再修法的是做不到的，我们的分别心无限的缘故，老是虽然没有事你都会把这个事情想出来啊，就觉得我今天房子收拾的差不多了，哎，还是想哪个地方不圆满，还挪一挪，把这个东西挪到那个地方，那个东西挪到这个地方，这个都是一种这个要做的事情。所以吴观众讲得很好，你什么时候把这个放下了，我不做了，所有的琐事全部圆满。那么只有在这样一种心态之中，我们才能够放心修法。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减少调举的一个因，那必须要就是这个减少这样的事情，减少琐事。还有呢，要减少调举的因呢，就是多啊听闻正义啊，多听闻正法，积累资粮。这个方面就可以从实际意义上呢去啊，就说是这个从实际意义上面去这个遮止这个调举的升起。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掌握啊这个最深的窍诀，掌握最深的窍诀，你调举升起来的时候，你不用遮止它，安住它的本体。按照他的心性啊，当然这个是属于高级修法，一般人根本做不到这个。但是如果能够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不需要再遮止他，反正你升起就观他安住，一观升起就安住，这个时候你来多少都不怕啊，来多少都不怕的。这个方面就是最究竟的，但是我们要看观察，就是对我们的根性来讲哪个是比较适合的。第五个是疑惑，那么疑惑呢就是讲对于圣地啊，对于三宝不诚信的一种自信，三心二意啊，今天想解脱明天不想，或者今天觉得佛有，明天就觉得啊就是有怀疑，或者对于四谛啊，对于三宝啊总是拿不定啊主意，生不起定解，这个叫疑惑。 那么这个疑惑叫尘啊，就和尘相对的。那么如果有尘呢，我们就看不清楚啊，看不清楚到底是怎么样的法啊，没办法产生定解。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有了疑惑呢，我们就没办法对于自己所修的道产生一种真正驱逐的心。那么必须要通过各自的对治，那么这些贪爱啊、嗔恚啊，还有这些懈怠、调举、疑惑，在佛法当中都有对治，全部都有对治。所以只要我们学习了这个对治法，再使用它，然后就可以把这些五障啊、这些五垢或者五盖呢彻底远离。远离之后呢，心光明，必不生见。下面讲第三个科办呢啊，人之所知之相分五：第一，以垢清净故，自性清净；二，宣说人智空性啊，证悟空性；三，智慧以自己如空；四，没有二我而断除我之知理；五，彼等广说。那么指出了人智啊，就是讲这些证悟空性等的这样法；所智啊，就是讲这样障垢。所以说，在这个课本当中，主要是宣讲人智所智的道理。首先讲第一个呢，以垢清净故，自性清净；如火洗其衣，种种垢不净；若置于火中，烧垢不烧衣；如是光明心为。啊，这要改为贪等垢人，不是念贪，这个念字不要了，贪字后面加个等字，为贪等垢人，是火烧其垢，非彼光明性。那么这个宋词也是经常引用的一个宋词。那么就是说，如火洗其衣，有一种衣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啊，就啊，比如说石棉衣啊，有一种石棉衣它是特殊材料制成。那么这种石棉衣，它上面染上油垢的时候，染上污垢的时候呢？用水洗不掉啊，也不要用水洗，把这样一种石棉衣扔到火里烧，像这样通过火能够把这些油垢烧掉，而且这个火越猛啊，它这样一种烧得越干净，它的石棉衣的本来清净的本体就越能够显现出来。这方面有特殊的衣，有的叫火换衣啊，有的叫石棉衣，反正火换就是洗的意思。那么这种衣服呢要用火洗，所以说这个人讲如火洗其衣，那么通过火来洗这个衣服上种种不清净的垢染的时候呢，就是讲若置于火中，烧垢不烧衣。那么如果把这样一种沾了污秽的、沾了垢染的这个石棉衣扔在火里去烧的话，那么这个火只烧垢染，不烧坏他的衣服啊，对他的衣服本身呢是不会被烧坏的，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本体。那么对照这个比喻呢，如是光明心为贪等垢染，光明的心比喻成石棉啊，石棉衣。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贪等垢染呢，就是说贪嗔痴等这个垢染比喻成石棉衣上面的油垢。那么我们要就是说洗这个石棉衣，把它扔在火中烧，最后呢把污垢烧毁，衣服呢越来越就是干净。同样的道理呢，我们如果要把光明心上面的垢染烧尽，那就修空性。那么通过升起空性的火来烧毁这个这些垢染，烧毁这些有违法，烧毁这些贪嗔痴等垢染。但是呢，你的火啊，你的智慧的火燃烧的越炽盛，那么它的垢染就烧的越干净。但是呢，就是说你的火燃到最顶点的时候呢，也只是烧起垢，不会伤不会这个损害光明的自信啊，不会伤害这个光明的心。而且呢，就是你的光明的心，就是说是这个它的本性是这样本质圆满的。那么就这个时候呢，不但不怕火烧，而且呢，就是说是你的这个智慧的火越猛烈越对他有利。这方面就对石棉衣一样，你这个火越猛烈越对他衣服越有利，对他的这个衣服是没伤害的，伤害的是他的油垢。所以说那个空性的火啊，这个上的智慧就讲空性的火。那么这个空性的火烧起来的时候呢，通过空性的火燃起来，或者说在香气当中升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内心当中的烦恼一层一层的，就是通过智慧火的升起全部融为法界，全部给你烧得干干净净，一点都不剩下。所以说我们就说初地菩萨的香气当中智慧火升起来了，然后呢，就是说到十地菩萨的相续当中的智慧火最炽盛。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从一地到十地之间呢，这个智慧的火都是不断的增盛的。那么不断增盛的时候呢，越增盛垢染越少，垢染越少法性显现的越多，乃至于最后把最微细的垢染烧尽之后最圆满的法身自性如来藏就全体显现出来，最光明的自性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讲到了垢清净故，自性清净。那么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染污的过程这个课程的过程清净的缘故呢，自性就完全显现出来。这个方面就说明了这些这个光明心呢是大无为法的自性，无论如何毁坏不了它的本体。那么这个课程是有为法的自性，所以要通过智慧火升起来之后呢，这一切的有为法不安住一切的有为法呢全部会清净。那么这个清净的这个过程清净的过程呢，实际上我们就讲到，那么就是说最初就是说清净的就是这些遍地子 啊，这些变界的构染，然后清净的是啊，就是具生子啊。那么就是说，在清净构染的时候，首先是内心当中的想法啊，内心当中的一些假象首先烧尽，然后烧尽的是一种这个无始以来习气所稳固形成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山河大地，我们一下子这么空隙是不能够没办法让它消失的，我们要消让它消失的就是一些颠倒认识啊，对于这些啊这些法这些颠倒法的颠倒认知啊，这些认为它是要等等这些方面是升起智慧火的时候，首先烧尽这个啊，因为它是必定是一种想，那必定一种想的自信。那么后面就是说是通过你的智慧火越来越清净呢，就触及到它的种子了，就触及到它的习气啊，显现这些不清净散发大地的习气，触及到这些的。那么触及到这些的时候，你的智慧火越猛烈啊，你就逐渐可以烧它的习气。那么当它的这个种子习气烧尽之后呢，这个时候这个不清净的法才能够隐没。否则的话，就是说我们说要把这些通过这样一种空性里把这些破掉。我们说把这个破掉是怎么破的？我们说最多是个离所破。实际上我们怎么安住它的空性，因为它我们的空性的能力没有触及到显现这个法的因的缘故，所以说呢你怎么修它还有啊，这个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这样的。那么当它的能力真正能够把它这个种子彻底消亡了，这个达到这个状态的时候呢，它的因里面的因，就是说安住在我们阿赖耶识上面的这个显现不清净法的因，真正把它这个习气烧掉了，外面才隐没，否则根本隐没不了的啊，没法隐没。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在觉得空性的时候呢，不破显现啊，显现破不了，没必要破，也是这样讲的。但有的时候要破显现，那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在修道的时候啊，修道位的时候你不要去管那个显现，真正开始去修道的时候，你这个内心当中的习气种子没有灭尽，它是不可能隐没的，隐没不了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破显现呢，就是讲离所破。我们在引用离所破的时候要对显现法本身去破，这个叫破显现。然后就是说是我们的不破显现，就修道的时候你不用管它，反正你的习气还有，它不可以隐没。你什么时候你的习气没有了，它就隐没。比如说八地的时候，八地的时候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内心当中不清净的习气没有了，所以说它不显现不清净的法了，它就显现清净的法，这个是清净的习气而引发的。那么在佛地的时候，连这个清净的习气也没有了，所以说真正的显现明空无二的自信，这个是一切不清净的万法不可能再存在的，因为这些都是啊，就是说习气而引发的。从这个方面可以观察离所破道所破的之间的一种这个观点。破的时候呢，所有都要破，不管哪个法，我们都要把它显现抓出来破。但是呢，就是说破显现，实际上呢，就是说是只是从道理上面去破的，真正要去离啊道所破，它把它真正隐没掉，把我们面前的这些杯子，把这些柱子，把我们这些身体，真正要隐没掉，那是不是现在的事情？现在做不到，所以说我们的能力达不到这个层次，我们能力达不到层次，我们就不要想怎么样能够把它看不到，啊，就像智慧看不见，你要看不到，你修个无色定就够了。啊，这方面我问的时候就是讲，什么时候我们说修道的时候让人不现了，那就修无色定嘛，修无色定这就没有了，这些说法就没有了。我就说这个是啊，开玩笑的一种说法。实际上我们就说，你没有能力的时候，你不要去想这些显现怎么样去把它隐没掉，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真正要隐没了八地或者是佛地的时候，才真正隐没。这方面也是讲到了这个通过智慧火的烧掉一种构染的时候的一种彻底清净的自信，彻底清净的阶段。这个方面只是烧其果，不是烧它的光明的自信。第二科判宣说人智证悟空性。那么就是说人智是什么呢？人智所知的法就是证悟空性。通过证悟空性，这个人智可以把所智啊，把所对治的法隐没。所以说呢，这个所有宣讲空性的经典都是啊，宣讲了这个对治所智的法。证悟空性呢，就是讲这个对治所智的法。空内诸契经，所有如来说，一切断烦恼，不成坏其性。那么在二段法轮当中呢，啊，经经宣讲一切万法空，那么一切经典当中都宣讲万法之性空，但是呢，就为什么不能够损害如来藏？或者说，既然宣讲一切法都空，那么如来藏自己也应该空。那为什么有这个地方讲如来藏的自性是不空的呢？实际上，就前段时间我们讲宝行论，还有两个事后论的时候呢，都是讲的这个问题了。空内诸契经，所有如来讲的啊，就是说佛陀所宣讲一切空啊空性内的一切契经呢。所有的这些修法它的宗旨都是为了断烦恼的，断烦恼也可以说断实执，也可以说实际上我们就是说要断掉对于人法的一种颠倒执着。那么现在必定我们对于人和对于法啊都是有一种颠倒执，我们认为人和法都有的，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从空性的侧面来讲，它本来离系的，我们认为我们脑海当中，我们思想当中认为的这个法，我们的人我有啊无啊，或者是我们认为的这些三法大地有啊无啊，我认为佛性如来藏啊，这个道有啊无啊，这全部都是一种实执啊，都是一种说白了讲都是一种错误的执着。 怎么样执着，我们认为我们的见解已经最殊胜的最高了，但是还是一种执着，仍然一种失执啊，还是一种失执。所以说呢，就是说格伦丘巴大师也是讲过嘛，他说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如来我们觉知的应成派是很高的，但是这个方面呢还是相合于我们的一种兴趣而安利，我们觉得啊这个是很合适，很合适，也就是说只是观察我们的心很合适而已。那么智学派的这些修行者何尝不认为单空对他很合适呢？唯识宗的人也认为就是说是这个依他起对他很合适，然后小乘也认为就是说是这个人我空对他很合适，乃到外乃至于外道也认为神我对他很合适。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是讲的是这个，乃至于你没有彻底的安住在法界当中，这些都是不合适的，这些都不是相合于法界的法。所以说呢，只有通过修道通过这样一种佛陀在般若经当中所讲的断掉有无是非的这样一种这个一切出出息息的概念，这一切的实质断掉之后呢，才是真正的相合于法性的。所以说呢，佛陀所宣讲的这空性经呢，都是为了断烦恼，不是为了广了其心，实际上也是毁坏不了他的心的。比如说通过我们在二段法当中讲，我说我们通过智慧去观察如来藏是自性空的，但是我们说如来藏他这个法，如来藏的法它是一种佛相续当中的这个智慧，现在我们使用的理论是我的分别心。所以说我们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就觉得如果通过我的分别心要把如来藏破了，我们说破掉了，已经把如来藏破了，我们说你破了什么，如来藏的影子都看不到你还破。我们就是说实际上有的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我们对于无为法的如来藏它永远破不了的，没办法破的，对空性来讲也是这样的，对什么法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破的是什么呢？破的就是我对它的一种错误的执着对于就是说法性啊，对于这些诸法的一种错误的执着。实际上我们前面讲一切万法就是这样的，你不管知不知道它就是这样安住，只是这样安住而已只是这样安住而已。至于有无是非都是我们加上去的至于我们认为的有啊无啊都是我们加上去的。所以说我们要把这样一种加上去的概念破掉，让它显现它本来的自性。它本来自性是什么？如果从现象界来讲，它就是这样安住而已就是这样安住而已，哪里有什么有无是非呢所以就这样安住，我们就是觉得它本来这样的状态至于这些不清净的法，最后要隐没了是道所破。那么如果你的智慧到了这个时候，它就没有了。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我们就讲一切就是说是空性的经典的断烦恼的，没有毁坏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的自信，实际上这个是也毁坏不了。还有个问题我们就讲了，实际上在这个抉择，我们说一切万法离有离无离开有无是非的时候，这种空性，我们就是说这种离开有无是非的这个空性的本身就是如来藏的一分就是如来藏的自信就是说是这个我们那么去在如来藏师父中刚开始讲，实际上呢就是说佛陀在经典当中有些地方是用空性来讲如来藏，有些这样明分来讲如来藏。所以说当我们通过中观的正理来抉择一些万法离系的这种离系这一分就是如来藏。那么为什么做这个就如来藏呢？因为它必定是离系的，它就是这个，它就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圣者所证，圣者是根本会定的所证，所以说它不是我们分别性的状态。实际上现在我们认为有无是非，这个是凡夫状态。如果是凡夫状态，那是不是如来藏？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有无是非离开了，这个空性这一部分就是如来藏的本性，就是如来藏的自性，就是这个。所以说我们说是这个一切万法它离系的这一部分呢，就是如来藏它一个空分这个角度。或者就是说空分和明分也是我们分别安立的，实际上这个空分就是明分，二者之间是没有远离的。所以当你安住在离系的境界，安住在圣者根本会定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叫触证如来藏。就是因为你安住的时候，安住在了这个离系的境界，安住了离有无是非的境界，我们就说你离开你安住在了如来藏。那么安住这种如来藏，从这个后德位来讲我们说是有的，但是他从他自己入定的角度来讲，他没有一个有无的概念，如果有一个有无的概念又成了戏论。所以说我们说一切的空性的这些经典呢，它是为了断除我们相对当中对一切万法颠倒执着粗粗细细的这些执着，有些是比较肤浅的，有些是比较根深蒂固的执着。所以说主要都是断这个不成坏其心的，这个方面就是宣讲了人智证悟空性的道理。下面讲第三个科万呢，智慧与自体不空。譬如地下水常住而清净，自隐于烦恼，清净亦复人。那么譬如地下水常住而清净呢，我们就是在这个不清净的地表下面呢有这个地下水，那么这个地下水是常住的，这个地下水是本来清净的。那么这个就是讲到了这样的意义。那么后面这个下面讲比喻，后面的意义呢就讲自隐于烦恼，清净复人。那么这个烦恼就比喻这个地表这些这个土石或者这样一种这些这个这些土层。然后呢就是说地下的水呢比喻成智慧，那么这个智慧隐于烦恼，就是说明这个地下水是隐藏在地表之下的。 那么这个隐藏在烦恼之中的这个智慧呢，常住清净亦复然，也是这样的。所以说智慧与智慧不空，智慧与烦恼空啊，这个方面也是讲智慧与自体不空的意思。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它自己是变化的，然后呢它就是说智慧的自性呢啊，就烦恼的自性实相呢它是一种清净的恒常的。所以说空的永远是烦恼啊，就是说这个智慧的自体呢永远不空。第四个科判，没有二我而断除我之自理，法界亦非我，非女亦非人，远离一切子，云何分别我？诸法无所住，女男不可得，贪盲调伏故，视现男女相，无常苦空性，心净律有三，最胜心净律，诸法无自性。那么这个三个颂词当中的第一个颂词和第二个颂词，就是讲主要是抉择法界当中无我的道理。从所境的角度讲了法界如我，那么最后一个颂词就是讲离开我执啊，离开人我之后法我执。所以说在科判当中讲没有二我，没有二我这个意思呢就是讲所境法界当中没有二我。然后后面一个断除我执，就是最后一个颂词讲到的通过原没有法界当中无我的道理呢，断掉相续当中的人我之后法我执。这个就是三个颂词当中的分段。首先讲第一个颂词，法界亦非我，非女亦非人。那么这个是一组辩答，一组辩答呢就是说是这个对方这样问的，那么如果说法界如来藏本身存在的话，那么是不是和神我一样，和外道神我相同呢？那么这个颂词就回答说，那么外道的神我它实际上是认为有一种我存在的，而就是说佛法当中的我佛法当中的如来藏是无我的。就像大涅槃经当中讲呢佛陀就是说佛以无我无愿无相而安立如来藏，宣讲如来藏，而不是像神我一样。所以此处呢就是抉择无我，因为就是在佛法当中是无我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如来藏和神我不相同。法界亦非我，那么在法界当中呢在法界自性当中非我，没有这样一个我的自性，也非女亦非男，也是没有女没有男的自性。那么所谓男和女的这样一种自性呢都是假立的也是没有一个实有的。而且那么就是说除了男女之外呢，这个我也无法安立这个在这个四百论呢，我们也是学破我品的时候也是从这个方面呢进行了观察，远离一切执。那么这个执字呢上次讲就是二取的意思这个执就是二取。那么就是说因为你要执着我或者要执着女和男呢都是二取，能一个能取去执着所取。所以说在法界当中呢无我，法界当中非男非女，法界当中远离一切二取，云何分别我？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怎么样分别我呢？你的这个我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我呢也是一种人我的我也可以，或者就是说有自性的法有体性的法也可以。所以说既然一切法法界当中离开二取的，那么哪里有一个自性的法存在呢？哪里有一个所谓神我当中的这个我的存在？所以说呢就是说神我的我呢它必定是一种外道的分别心安立的明言当中不存在的有法。所以说呢在佛法的抉择法界自性的时候呢无我，所以说呢已经离开了我的缘故呢绝对说这个如来藏和神我不相同的。那么下面一组下面一个颂词呢就是承接前面的一种这个辩论。那么如果真是法界当中无我的话，那么在这个世间当中为什么要显现这个男女相呢？那就回答这个问题，诸法无所着，女人不可得。那么诸法无所着呢就是在这个法界当中一切诸法是无所单着的，本来就是离系无所单着。那么所以说在这个法性当中呢女男不可得，女男不可得实际上也是表示了这个我不可得所谓的这个法自性不可得。那么既然不可得呢，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显现？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分两个方面，一个是贪盲，一个是调伏故视现男女相。那么就是贪盲这两个意思，就是说本来在法界当中没有男没女也没有我，但是因为以贪心瞎去了智慧眼的众生吧，盲就是这个盲人的意思。那么这个方主要是讲这个瞎去智慧眼。那么就是说世界上的众生有贪心有烦恼的缘故呢，瞎了智慧眼，不了知万法的自性。所以说呢在他们面前呢跟随他们的烦恼贪心显现成似乎有我，也通过他们的贪心呢显现了男女相视现出了男女相。所以说就是方面就是讲是通过世间的有情不了知法界自性的缘故呢产生一种迷乱时有一种迷乱的缘故呢才视现了男女，才视现有这样一种这个我的自性。第二个方面，调伏故视现男女相。调伏故视现男女相呢就是说佛陀已经证悟了无我了，已经证悟无我之后呢，但是为了调伏有情的缘故呢 也视线说有我啊，说有我，就这样的。那是为了调伏众生的缘故，佛也说我所我的弟子我证悟了等等，也这样讲。所以说，为了调伏世间故而宣讲有我的，为了调伏世间故呢，也视线男相，有的时候呢视线女相啊。所以这个方面呢，这法界虽然没有男女没有我，但是呢，为了调伏的缘故啊，或者相应众生的分别的缘故，也可以视线有。这方面就讲到了法界无我的道理。后面就是讲这个远离人我之后法我之的道理，无常苦空性心境律有三，这两句是讲远离人我之，最深心境律诸法无自性是远是讲远离法我之。那么就是说是讲无常苦空性，这个讲人智啊，人对智，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如果能够修啊诸行无常，诸法空性，或者说是就是说是这个一切有为痛苦，然后呢就是诸法空性，如果修持这种三个法，就叫做后面的心境律有三啊，心境律有三。那么内心当中修这三种法，这个叫做心境律，三个心境律。那么这个境律的律字呢是怎么理解呢？这个心境律的律，那么律呢就是粗大的分别的意思。那么这个地方的粗大的分别就是讲常乐我净啊，就是讲一般的这个次颠倒啊，对照前面的这个无常啊，它反方面的恒常啊，清净啊这个方面呢就讲它的这个所净啊，就是所净啊，净律的律字就这样。那么实际上我们要把这样一种这个粗大的分别心，把这样一种这个人我的状态泯灭掉，让它清净下来呢，就修三个修法，就修前面的无常苦空性。那么修无常苦空性，那么就可以对治掉人我之，通过这三种修法可以把人我之泯灭掉。所以此处所净的律呢，所净的律就是人我啊，就是讲苦空啊，就是讲这个常乐我净的这个四个法或者三个法也可以。那么后面那两句呢，就讲就是说是断掉法执的，断掉法执呢，就是讲最胜心境律。那么最胜心境这个律字这个律字是讲什么呢？前面这个律呢是讲就是说常乐我净。那么这个地方律呢，就是讲前面的无常苦空，无常苦空性就是这个地方所净的律，粗大的分别不相合实相的这个分别呢，就是这个地方律。所以说前面呢，就是说常乐我净是律。那么这个方面就把前面人我执当中对峙的暂时对峙的无常苦空性，放在这个地方作为进出的对象，也就是这个方面的法执。那么就通过修持无常苦空我，能够对掉人我执因为无常的缘故呢等，那么就没有人我。那么后面就讲了，如果你认为无常苦空性这个方面的法执存在，那么也不对，不相合于法性。所以说呢，最胜心境律这个最胜两个字是简别前面的这个暂时的这个心境律的。那么真正要修持最胜的心境律，那么只有修万法无，只有修一切万法离一切性。所以说这个方面所空所净的这样一种律呢，就是讲这个前面的无常苦空性。那么为什么不讲其他法呢？我们说这个时候呢，是把小乘的法我执，把小乘的法执呢作为此处的所破。那么如果连小乘境界当中的法都破掉了，那么其他的法就不用讲了，都是所破的对境。所以说实际上这个法就是讲破一切万法，对一切万法的执着必须要破掉。所以说最胜心境律是什么呢？最胜心境律的修法就是修诸法无自性，就是讲法我空性，就修一切诸法无我的空性。所以这个就是大乘的这个圆满空性了这个方面就讲到了在法界当中呢没有二我也是怎么样断除二我执的道理。那么如果能够安立把这样一种这个二我空能够修持的话，这个是圆满证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人智人智证悟空。如果人智圆满了，那么他所智呢，就是一切的这样一种处处细的障垢都能够远离的障垢，就能够现前这个本来清净的佛性从这个方面呢安立了。今天讲的就是